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主播董小静。今天让我们一起从沈从文先生的《编程》这部作品中领略他笔下诗意的世界。《编程》是沈从文先生在1934年出版的中篇小说，该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的湘西边界的茶桶小镇为背景，主要讲述了湘西的船家少女翠翠和船总的儿子天宝挪送之间的爱情纠葛，表现了沈从文对人性中真善美的弘扬。全书倾注了沈从文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经历，书中所描绘的湘西人文风光，实则是沈从文在近代战争背景下为躲避动乱的现实世界而构建的理想的精神家园。地处湘西的小城，那里不仅远离世俗，有着无限的自然风光，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真挚的，人性中的真善美还未被泯灭。沈从文为近代文人们描绘了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桃花源，更为身处都市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情感寄托所。沈从文先生生于1902年12月28日，卒于1988年5月10日，字从文，笔名修云韵，是湖南凤凰县人，中国著名的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撰写了《长河》《编程》等小说。1931年至1933年，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于1988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提到沈从文，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与张兆和之间的爱情故事。沈从文出生在湘西凤凰一个穷乡僻壤，恰逢乱世之秋，小学都没有读完便参军进了当地的土著部队。1922年，为了开拓眼界，拥有更加出彩的人生，他毅然脱下军装，做了一个北漂，孤身到了北京。他渴望上大学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可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他，入学考试没能通过，只好在北京大学做个旁听生。为了引起别人的关注，帮自己走出生活的窘境，好出人头地，他就不停地给当时的各位名坛名流写信。终于，他的真诚博得了郁达夫的同情，就把他推荐给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徐志摩，并得到徐志摩的赏识，他的作品才陆续见诸报刊。此后，老师木讷的沈从文凭着刻苦渐渐声誉鹊起，不拘一格的校长胡适力排非议，聘请他到中国公学去讲课。沈从文，民国才子中一部《编程》成为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作家。而张兆和出身名门，家世显赫，祖上安徽合肥，持有家财万贯，坐拥良田万顷，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父亲张武龄觉得久居合肥，自己的子女会受到陈旧积习的影响， 染上颓废萎靡的风气，遂举家迁至苏州定居，一举成为苏州城里的名门，膝下四千资金，个个天资聪颖，兰心蕙质。叶圣陶曾说过，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兆和在家中排行老三，人长得略黑，样子也憨憨的，忠厚怕羞，可逃起来像个男孩子一样。在中国公学，他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因气质和长相俱佳，对他展开追求的人不在少数。张兆和也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曾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当沈从文27岁，早已经过了人生的山山海海，尝遍了生活的苦辣酸甜，张兆和却18岁，恰豆蔻年华，风华绝代，才涉世之初，单纯任性。不染纤尘，而吴淞中国公学是他的老师，他是他的学生，他们的爱情故事就从这里开始。1929年，在中国公学，坐在班级前排的校花级人物张兆和正值妙龄，温顺娇小，楚楚动人，让沈从文一见便触电般的心生颤动，不能自己。尽管这时的爱情是那么一厢情愿，但它却如一朵娇艳的花朵，热烈而灿烂地开满了他的整个内心。于是沈从文便不顾一切加入到追求张兆和的大人马中来，并用他擅长的文学才华开始对其的心理防线一波一波进行狂轰滥炸。虽然当时的沈从文在文坛略有名声，并且他的才气也得到张兆和的欣赏，但被众星捧月般受宠的张兆和却分寸在握，他没看出这个乡下人有什么过人之处，也没对沈从文表现出爱慕之情。为了追求张兆和，沈从文煞费苦心，从第一封情书“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开始，他的情书攻势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这就是他写给张兆和的第一封情书。因为张兆和对他并无好感，所有收到这些情书后，他通常都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后来沈从文的情书越来越频繁，让张兆和不堪其扰，校园内关于他俩的消息也传得沸沸扬扬，气急败坏的张兆和就把他告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本想做个月老为二人牵线搭桥，想试探张兆和的态度，才知道这件事只是沈从文踢头挑子一头热，他并没有真正打动张兆和的芳心，所以也无能为力。沈从文虽然有些失望，但仍然没有放弃，他觉得还是他不够努力，不能走进他敏感而孤傲的内心世界。这让我想到智楚在《我只喜欢你的人设》中有一段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由无数个10万分之1的幸存粒子组成，散落在数十亿的人海，所以我和你相遇是无数个微小粒子前赴后继真灭碰撞创造出来的奇迹，珍贵又难得。生命的旅途中注定布满荆棘， 而遇上那个无比温柔的走进眉间心头的人，一旦遇到了就不能轻易放手。1932年的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后回到苏州老家，恰好沈从文受杨振声邀请去青岛大学当教授，因为不堪相思之苦，决定赶到苏州去看望自己的梦中情人。凭着卓越的才华和不凡的谈吐，沈从文很快便受到张家人的好感和欢迎。三小姐张兆和虽不觉得他可爱，但他这番苦心也让他觉得足够可怜和可敬。沈从文回到青岛后，情书攻势丝毫未减，每每想到张兆和的一颦一笑一蹙眉，他便激情澎湃，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面对如此动人的情诗，或许再冰冻的河春天也来了，也会开封，再冷漠的心时间久了也会捂热。1933年9月9日，经过了长达4年的追求历程，沈从文与张兆和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当所有的激情和狂热逐渐褪去，生活的舞台上只会剩下平凡简单的日子和原形毕露的现实。张兆和和沈从文在岁月一天天粗糙的磨砺中，在寻常的人间烟火中，两人的精神世界开始慢慢出现裂痕。常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再美的情话也抵挡不住现实中的摩擦，说一万遍我爱你都不如好好过日子。沈从文喜欢收藏古董，而张兆和觉得家里生活拮据，每一分钱都该花在刀刃上，没必要附庸风雅冒充绅士。沈从文当过兵，生性豪爽，爱扶贫济困，常常仗义疏财，出手大方阔绰。而张兆和是个理性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以前是大小姐，十指不沾阳春水，可自下嫁沈从文之后，整天与柴米油盐打交道，生活的重压下，他学会了每天精打细算过日子。为此，沈从文总埋怨他不大方，太抠门。大多数人最终选择了随波逐流，将热爱、无奈让位于生活。而婚姻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许多鸿沟，只有相互理解，或许才能逐渐弥合彼此之间的隔阂。正如周国平所说，性是肉体生活，遵循快乐原则，爱情是精神生活，遵循理想原则，婚姻是社会生活，遵循现实原则。表面温顺敦厚，内心情感丰富的沈从文是个理想主义者，对婚姻原本有着诸多的浪漫期待，可日常的琐碎缺少情调的爱情却如一团团乱麻，总缠绕着他那颗激情四射的灵魂。一个偶然的机缘，他在朋友家中碰见了一个叫高青子的文艺女青年，高青子是他的粉丝，对这位天才作家有着近乎痴狂的崇拜。当他第一次见到他时，高青子甚至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言语中不时流露出相见恨晚的仰慕之情。沈从文那颗被自卑压抑和被生活灼伤的心，再次被撩得心火摇荡。他写道：水是各处可流的，火是各处可烧的，月亮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一个有心，一个有意，情投意合之中，他早把世俗与责任抛之脑后，做了薄情郎，义无反顾地出了轨。 这一年是1934年，他与张兆和结婚刚刚一年。当绯闻不胫而走，传到张兆和耳朵里时，他的心都碎了。曾经的情书成了满纸荒唐言，曾经的诺言化作一把辛酸泪。沈从文的移情别恋给了渴望一份爱情至终老的张兆和一个致命的打击。一气之下，他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这下沈从文傻了眼，才意识到自己的背叛已伤了爱人的心，但他还是希望这一切可以挽回。一首名为《悔》的诗是沈从文对妻子的检讨书。你生着气一样匆匆地走了，这是我的过错吧。旗杆上的旗帜微风激动聚于天空，那是风的过错，请你原谅这风并不是有意。后来在林徽因的从中调解下，张兆和选择了隐忍和原谅，二人终于和解。后来幡然醒悟的高清子也知趣地选择离开，主动将这段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戛然而止。张爱玲曾说，有一种失落不能说，只能靠感受，有一种悲凉不能说，只能靠敛藏，有一种喜欢只能靠欺骗来隐瞒，有一种心痛叫做爱而不能语。其实婚姻的围城中，当疯狂的追求已偃旗息鼓，相濡以沫的搀扶才是漫长人生路上最大的慰藉。沈从文出轨之后至死都没有求得张兆和的真正原谅，他一生都在仰望的人却极少给他真正的爱情和懂得。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心脏病复发，走完了他坎坷曲折的一生。弥留之际，他紧紧握着兆和的手，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写给他最后的话，也是他对他一生的忏悔。他去世后，二姐允和一副挽联写进了他的一生：不折不从，一词一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张兆和在整理他生前文稿时，想起二人起伏跌宕的一生感情，潸然泪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终究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2003年2月16日，兆和也因病逝世。在最新的网易云音乐《你会怎么回忆我们》中的一段话讲到，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虚惊一场，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和好容易，如初多难啊。以上就是张兆和和沈从文先生的浪漫的爱情纠葛故事。那么我们接下来将会欣赏的是沈从文先生书中编程中的诗意世界，他心心想念的湘西之乡。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伊兰尼度假村 Elenay Resort 将于9月23日星期四举行招聘活动，为伊兰尼所有的餐厅，包括我们全新的正宗亚洲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带上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当场提供工作机会。Elenay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9月23日星期四中午至下午6点，请到木子厅与我们见面。请访问 ilanresort.com 了解更多详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中国近代作家中，沈从文以及清新质朴的语言风格对理想的人性和生活方式进行描绘。在现代文坛中独树一帜，他的创作趋向浪漫主义，笔调平淡隽秀，其内容具有浓郁的地方特征，着力强调人性的风韵与神采。因此，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都具有典型的诗意性。而《编程》作为他的代表作，更是将诗意化体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将从编程的内容入手，着重从自然景物与人文风光、爱情特征与人性之美、语言风格与叙事结构三方面来探究沈从文笔下诗意与浪漫并存的湘西世界。编程中有大量的优美秀丽的自然景物的描写，体现了湘西边境独特的天然地域风貌。书的开篇，作者就用洋洋洒洒的30000余字勾勒出一幅宛如泼墨山水般的诗意十足的湘西边陲自然风光。啼声婉转的黄莺，繁密的林间虫鸣，如银的月色，以及黄昏来时桃花色的薄云，景色风光旖旎，美不胜收，画面感十足，给足了读者视觉上的享受。沈从文通过细致的笔触，饱含深情的描述，给这座湘西边陲的小城营造了一种世外桃源般的意境。置身其中，我们能看到边城明净清秀的自然景物，小山城依山傍水，两岸苍山相对，翠色掩映，溪流曲回，清澈见底，河中游鱼皆可数。这里没有世俗的沾染，没有人为的破坏，也因此远离了都市的喧嚣，保持着原始的自然风貌。这里的一切都是原生态的美，富有诗意。沈从文出生于湖南西部凤凰县苗族聚集地，因此他笔下所描绘的湘西世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情。在《编程》一书中，他所构筑的苗寨风情链清纯而给人以一种牧歌式的安谧境界。小溪、白塔、山路、吊脚楼，沈从文通过对几个典型物象的选取，使一座湘西边陲的小城便立刻跃然于读者眼前。同时，沈从文将他对现代都市的生活体验很好地融入了书中。边城的城市风貌原汁原味，却拥有现代的特征。书中写道，此外饭店、 杂货铺、油行、盐件、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了这条河街。两种不同的人文气息相互杂糅，使边城具有独特的人文风光。在这里，乡民的生活并非是全封闭的，他们也有热闹的集市和商镇，属于贸易在这座傍水的小城中更是来往频繁。他们比都市人更注重传统节日，他们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庆祝，譬如端午节的赶鸭子、划龙舟，节日氛围十分浓郁。可以说，浪漫气息与原始生态相交织，现代文明与地域文明相碰撞，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富有诗意的湘西风土。沈从文的文学语言有争议，去伪饰，具有个性，追求纯和美的美学效果。在他的笔下，月光如影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黄竹的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他用朴素平淡的文字、精简的文风，将景物的特征描绘得淋漓尽致。在他的笔下，景物不再是静态的死物，而是与动静相互配合映衬，饱含生机与活力，连一草一木都天然去雕饰，构成了一幅淡浓淡皆宜、栩栩如生的画面。他的文笔任意识流动，纵情书写，富有情感美、色彩美，不论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还是人物间的对话，却又不乏灵动与生气，充满了抒情特征和古拙的诗意之美。边城的叙事没有刻意安排惊心动魄的社会巨变或是激烈复杂的矛盾冲突，而是平铺直言，如讲故事般娓娓道来。从他含蓄的叙事中，我们的眼前仿佛呈现出一幅美丽的乡村图画，这里的人们诗意的生活、诗意的栖居，俨然是一个安静平和的桃源仙境。在书中的结尾写道，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故事的结尾包含希望，实则是通过一种温暖而平和的方式叙述故事背后更为深刻的现实性与悲剧感。叙述审美性和悲剧感共存，柔和成了他看待湘西世界的态度，也造成了他清新质朴而又饱含寂寞感的笔调。因此，在他平淡的叙事中又增添了几分忧思情怀。沈从文先生以朴素而真挚的语言，平淡忧思的叙述，传达出对湘西世界原始无意识的生命状态的悲剧性饱含关怀与感情，对其不可改变性也具有着深刻的认知。最后，《边城》是一部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性小说，以脆脆的爱情故事贯穿全篇。沈从文把一个生活浸染在古老风俗环境中，长久将自己爱情心思埋藏极深的小女子写得富有诗意。大自然培养出了翠翠天真纯洁、娇憨烂漫的少女性格。当朦胧的爱情降临时，她显露出少女的羞涩与多情，同时她对爱情又有着忠贞的品格。她不愿嫁给天宝，天宝和傩送虽然是亲兄弟，但却同时爱上了少女翠翠，他们竞争爱情的方式浪漫多情，采用唱山歌的方式打动翠翠的心。在爱情中，兄弟二人表现得坦荡大度，哥哥得知翠翠爱着傩送，在爱情中主动退步，而傩送得知哥哥因亲情和爱情的抉择而意外遇难，也离开了茶童，放弃了爱情。可以说，边城中的爱情特征浪漫、纯洁而没有杂质。沈从文在边城的题记中写道，对于农人与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因此 对下层人民他一直有所怜悯和关注，以湘西的诗情画意相伴的人性和苦难在他文章里处处皆是。小城中的人物们生活的友爱和谐环境中，无论是商人军事都具有纯善质朴的人性之美。在这里没有都市人的斤斤计较和欲望的贪婪，只有乡邻间的豪爽仁义和光明磊落。而关于两性关系的描绘大多是直率的、坦诚的，他们将男女之间的关系看得非常纯粹简单，他们在男女两性关系的耻感上的呈现则是一种豪放无忌而向爱而生的姿态。即使是妓女也做得很有义气，遇见相爱的人并全心全意投入，让人生不出一丝鄙夷之心。沈从文是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在湘西底层人民的艰难生活中发现着人性的美与善，他塑造了富有湘西风情的人物形象，传达出了浪漫终身的爱情观，揭示了纯善质朴的人性之美。《编程》一书以爱情为切口，通过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反映了湘西人民在自然与人为的因素中不能把握自我命运的悲惨现实。同时，《编程》中带有沈从文强烈的人文关怀，他企图用自己独特的真善美建立具有神性的理想人性样本，最终实现民族品德的重塑。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爱在人与万物之间流淌洋溢，到处散发着一种久违的原生态的地方风貌和人性美，人们在这里可以诗意的栖居。而边镇中的这片纯净净土也成为历代心灵麻木精神萎靡都市人心之向往的乌托邦与桃花源。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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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我与编程这本书的结缘起源于今年的七月，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我有幸到沈从文先生的故居游玩，在那里我彻底的领悟到了湘西风光的绝美，颇有武陵桃花源的意味。在那里湘西的自然美景可谓说是如天堂一般，山水星月无不明丽可爱，呈现出一种原始状态而没有被污染过的山清水秀。所有的这些在沈从文先生《编程》一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童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条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阻流，约三里便会入茶童的大河。人若越过小溪，越小山走去，则一里路 就到了茶桐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20丈，河床为大片石头做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蒿不能落底，或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数。这是书中对于茶桐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边城中的茶桐是一个飞扬着灵气与元气的地方，自然景观格外秀美。当我们走进沈从文笔下的茶桐世界，那里的山山水水无不让人心醉。那里有河中水皆豆绿色，雨落个不止，西面一片烟的美景，有独特的吊脚楼，有汪汪的吠着灵性十足的黄狗，有号兵、副爷、内掌柜、商人、船主、水手以及妓女等各色人，特别是美得像河边一朵挂着露的花蕾的翠翠，她皮肤黑中泛红，显出青春的力与美。她触目于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青山绿水与眸子相对应，显出翠翠那双眼睛的明亮动人。翠翠与自然山川的灵气融为一体，为美丽的茶桐世界增添了不少的灵气。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明丽如画、幻美如诗般的桃花源。湘西的美景确实如此，无论是细雨、薄雾、月色笼罩下的河面景色，还是秀丽的青山等，呈现出一种神秘、飘渺、如烟似梦的氛围。每一幅画面展现如同意境悠远的中国山水画，言以尽而意无穷，给人以无限的遐想。这样景物在作品中不露痕迹的出现，淡淡的凄婉哀伤如丝如缕的贯穿全文始终，与人物的悲剧性相得益彰，两者在矛盾中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切合。而湘西的人们也如这大自然一样，具有自由创造的精神，不拘小节，无拘无束，能返璞归真，自生自灭，求得了人性的和谐。天宝与傩宋两兄弟互为情敌，顺顺在儿子死后对老船夫的态度都描写得合情合理，相互谅解，具有自然状态的和谐美，使人真正悟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被人性的人生性。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的创作中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和理想的光芒。沈从文的创作中有三个关键词：童心、生命和神性。其中神性可以看作是沈从文中所有创作的理想接汇点，他所有的作品都在歌颂神性，用自己的理想去激活他人的理想，进而可以脱去世俗污秽，达到的神性成为最普遍的理想境界，将希腊小庙变成人类的平常世界。湘西世界就是沈从文构想的理想国的一个微型模型。这个模型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对于愚昧的国民总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如果铁屋中的人们觉醒了呢？争之后该怎么样呢？沈从文继续了这个问题的思考，他用湘西向人们展现了人类发展的前途，褪去人性的丑恶，达到完整的神性，达到极致的真善美，以此让人们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之处与目前的堕落之处。对于乡村的单纯去讽刺都市的丑恶的解读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沈从文那样的文人是不会让简单的讽刺和教化压倒自己对故事的叙述和对人类更高层次的思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态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正消灭到过去的一切。在时间的流逝中，沈从文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他像鲁迅一样，有时为一种历史的重复而恐惧， 鲁迅选择用反抗绝望去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循环，沈从文则要用一种理想国去洗涤那些死气，而进而去营造神的世界。沈从文的出现弥补了反抗之后的空白，我们要去反抗绝望，要去追求觉醒，要去坚守启蒙的阵地，因为这一切都是有益的，都不是虚无或者苍凉的。那无物之阵可以用理想的神性的真善美去击破，人类的未来在于褪去繁华，建以真纯。陈国恩先生认为，沈从文在编程中构筑了一座人性的金字塔，并详细解析了金字塔的内容。自然顶端是翠翠，她单纯美丽善良，身上闪烁的是神性的风采。下一层是老船夫、罗宋、杨兵马，他们是道德典范，政治朴素，都有自己商业化的一面。例如老船夫在一次还客人钱时曾多留几分，因为他记得那个客人喝过他的茶，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完全忘却金钱利益毫无心机的人。再则是河边上吊脚楼的妓女和水手了，他们为生活所累，但身心相分离，他们自由自己的生活方法。对于妓女来说，养活他们的是商人，但真正获其芳心的则是居无定所、命系水上的真诚水手们。低贱的生意却不侮辱其心灵的纯洁和感情的醇厚。这三层都是越往下人越多，越往下人味越浓。沈从文对每一层都是喜欢的、欢喜的，他不再判定这个高下优劣。正如前文所言，他爱着这个湘西世界的一切，只是这个平凡的世界中他有着自己更高的理想。所以我们妄自给他的人物分出等级，既是错误的，也是正确。翠翠是沈从文所最后要实现的生命形式，也是沈从文为我们指出我们整个文明的出路。沈从文的理想国是一幅蓝图，也是一幅旧图。正如古言所说，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在阅读沈从文的编程中，我们可以回想，人类曾在某个时代、某个地方那么淳朴，那么神性、诗意地活着。而后我们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沉落，当一些随文明而产生的渣滓开始泛起，当神性与诗意被丑恶和世俗所蒙蔽，我们慢慢失去了那份活得单纯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太需要一座边城，我们太需要一些翠翠的存在。正如美国作家梭罗所说，人的力量还从未被衡量出来呢。我们不能根据已完成的事情去判断它的力量，这力量的激发法门就在于理想的指引。正如编程中所倡导的人类的诗性的理想。总之，在阅读编程时，就像有酒瘾的人在品尝美酒，有乐感的人在欣赏乐曲，编程艺术的再现了道义的美、人性的美、人格的美。作为理想世界的寄托，溪水岸边的吊脚楼、毡房、碧溪的竹黄、白塔、神渡、茶桶的小街、码头、店铺，是令人心驰神往的乐园。元宵节的鞭炮烟火、舞龙耍狮，端午节的龙舟竞渡、球水捉鸭等，则是一幅墨彩交融的民俗画。人们古老的风习、时代的性格以及地域色彩浓郁的传统道德观念，共同勾勒出一个新奇独特的世界。在这个美好的天地里，作者赋予老船夫、杨马兵、洋洋顺顺等长辈和翠翠、天宝、罗宋等年轻人以一种崇奉古礼的美德，给人以无欲无争的人生。最后，主播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听众能够找到自己的编程，让自己的心灵在现实的纷扰中有所寄托， 实现自己诗意生活的最高理想。